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共寿命已逾百年，此间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界之间的关系引发的关注和质疑日渐高涨。有分析称，中共用政治高压让知识分子失去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把他们沦为统治的工具。中共设立的体制把被认为不听话和研究敏感的知识分子打入冷宫和扫地出门。海归政治学博士吴强不久前将雇主清华大学告上了法庭，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关注。今天我们就邀请吴强博士来到时事大家谈，请他谈谈他个人的经历如何折射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现状，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政治压力之下需要典当思想自由来换取肉体的存在。吴强博士你好。
宇宙你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吴强博士来到今天的现场。首先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呢，不久前您和清华的这个官司对簿公堂的是第一次开庭，能不能请您谈谈这次开庭让您有怎样的感想呢？吴博士。
北京时间七一上午开庭，真是很有意思，正好天安门那边也在举行纪念庆祝活动，非常的巧合。那法院这个通知，我也质疑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天，我也不太愿意这一天出来，全北京都处在一个半戒严状态，我不得不一大早的这个放弃开车，然后坐地铁进到城里头，那一路都是龙泥大堤，很多商店都关门，处在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开庭，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进入法庭，当然它是很小的法庭，在清华大学门外的东升法庭。那么很小的法庭，而且不允许有旁听，很有意思，他以防疫的借口是不允许旁听，整个就像秘密审判一样。法官也是很嚣张，一个同性的法官相当的嚣张，本来只是一个民事案件，但是他表现的似乎像一个刑事法官传统的这种纠问的方式。对我们这个我在这个案子里头是被告，那他这个清华大学在剥夺我的住房权利，在剥夺我的居住的权利，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实际上我和清华大学有一系列的官司，一系列的案子，那么这是第一次开庭。然后法官，这是个民事案件，但是法官表现的就是像一个刑事法官，像我熟悉的这个党的这个官员，像我系里的党总支一样的，非常的严厉，非常的权威。然后在他不像一个民事法官，不像一个调解民事相互有纠纷有争议的这个两个当事人之间，他只是在做居中的调解，并不是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到最后就发现谈不下去，这个案子没法开，我们只好申请法官回避，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法官的言行不符合中国的法官的行为规范。我也在思考，知识分子那跟大学对簿公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确实有很多的象征意义，这是我个人都能感受到，在这么一个状态下，我所受到这种压抑的气氛。那么以法治国，公民社会或者说普通人，他在法庭上能够得到多少的正义？
那么事实上的从你的描述来看呢，基本上法官就是把你当做一个罪犯在审理，有这么一个感觉啊，这是我得到的这个感觉。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您，就是呢，最近我们在中国呢大学里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像复旦的这个割喉事件啊，那么就牵涉到一个体制叫做非升即走。那么您这个情况呢，是不是也是在这个非升即走的这个体制里面，最后到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不是您被就像坊间的媒体所说的，就是您是被认为是这种不听话的人，还有就是研究敏感的课题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们要你做什么呢？要你听什么话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吴博士。
对的，这个是真的是这种一句话真是说不清楚，因为非升即走，哪怕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在西方社会我们觉得很正常的，就像市场竞争的一个机制进入到大学里头，其实我也很赞同非升即走的机制，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学术竞争人事上的一些考核。但是在中国我们就发现所有的这些竞争，所有的市场的一般意义上的行为，最后都会在变味道，都会在变性质，它在被赋予了很多看不见的黑色的黑箱的各种各样的 扭曲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各种的信号，或者说市场信号也好，或者说大学里的这种知识共同体也好，都成为一种扭曲的东西。扭曲的东西就在里面就变得非升即走，其实不是非升即走，是变得是党同伐异，变得是你不听这个学校里的，你跟学校里的这个学阀，系里的学阀，学院里的，你政治上有问题，或者学术上观点不一致，或者是可能就纯粹的个性的这种不相容，任何的这些能够说得出来的说不出来的，最后都成为在一个非升即走，或者是在所谓的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其他的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下，就成为牺牲品。那在中国这种牺牲品没有被人同情，是不被人同情的。在中国特别残酷，这是一个讲究成功学的一个社会，成功是唯一的伦理。那么那只要你被失败了，那你就是被当作失败者、出局者。那么那你强势一方，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约束，而且是没任何规则的约束。非升即走只不过是给了他们在处理各种行为时使用这种所谓的学术霸权的一个借口，而且在我看起来不是学术霸权，背后就跟我做的研究，跟他们觉得这个不理解我的研究，觉得不合他们的胃口，以及在更高层面上，我们做政治学，对清华来讲，他是无法理解，不能接受，他觉得我做的一切的研究都在找麻烦。对系里头其实同样如此，他们主流研究跟我来讲也是相去甚远，他们在做智力研究，他们在做中国故事，他们在讲各种中国故事。这过去十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从甚至我们追溯更早，比如说研究中国的基层选举，我们系这些创建人是一个已经故去的纽约的在 Duke 大学的史天健啊，他其实是我们系的这个看不见的创建人，但是他看不见我们系的今天。但是他当年就是在中国大陆做基层选举研究，那么这个基层选举研究我们知道在今天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但是很多的学者毕生的心血就耗费在这些基本上没有意义的，但是抱有一点希望的研究上面，这还是最正派的自由主义学者。但是稍微一点不正派的，我发现这样子的学者是太多了，很多的学者在大学里头你看不出他们是学者是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是两面人。一方面他对公众表现出他们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他们表现出是自由主义者，是自由派，可以讲美国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各种细节，民主的细节。但是当他们还有一个隐藏的从来不会讲的身份，他们都是党员，那么党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党的帮凶，党的刽子手，党的这个干脏活的。而这个党的意志是什么呢？其实这是很模糊的，只要上一级，只要任何一个党的机构有一点点的这种声音，就成为一种否决权，就成为一种 cancer， 这个人就不应该在这大学校里头。只要有一个部门，只要9000万党员有一个人发表了一个牢骚，觉得这个非党员这是谁呀、他怎么这么讲，他从党的意识形态来要求一个非党员的一个研究，那么这个非党员就被cancel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待会可能要谈的问题，一个非党员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知识分子，到底在中国的大学，在中国的体制里头，到底能不能生存下去？当然是很难的。但是现在我实际上就面临这个问题，无论我的研究，还是我一个非党员身份，还是我真正的这种彻底的追求自由的学者，到底能不能在中国大学里面待下去，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准确的讲，我也不知道我的研究到底哪一方面触怒他们。从一开始，
你研究什么？
对，我研究社会运动。对，研究欧洲的社会运动，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研究东南亚社会运动，研究日本的社会运动，韩国的社会运动。我研究社会运动，当然对社会运动要做比较的研究。那对社会运动，我要不仅做理论研究，我还要做田野研究。我从研究社会运动的史、历史，还要研究社会运动最新的、最现在的，包括互联网的社会运动的状况，所谓的数字政治、数字的这个运动，包括最近的，比如说我是09年进入清华，那我很快就研究 除了气候政治，我是最早在国内研究气候政治，但当然也很早就从茉莉花革命当中我就注意到茉莉花革命的这个北京是很关心，那他们需要一些课题，我也很快能够提供我知道他们这个国外的这些社会运动，国外的这些各种广义当中的社会运动，从社会运动到革命，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在研究这些东西，当然研究国内的从民主运动到普通人的抗争，到这个包括人权运动各个方面，我其实都研究，只要有经费有支持，那我一定会深入做下去。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他们觉得最烦的是，不仅是我关注比如说新疆西藏的问题，我还关注香港的问题。那我在做香港问题研究的时候，比如说2014年战中的时候，之前我去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就跟战中三子之一，比如说陈建明，当时就有一些学术上的交流。那么我一直很关注香港的战中运动，那么是很关注他，那么运动爆发以后而去研究他。那么其实国内的像国务院港澳办对我的研究也相当重视，包括我比如说对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我应该说几乎在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学者出来为他解释，或者没一个学者真正理解他的情况下，我来做公开的一些解释，向公众做一些解释。那这个解释本身我觉得是最糟，北京的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甚至和学校的这样子一个不满，他们发现你怎么没经我同意你就在解释这个运动，你开始合理化，因为他在他们看来这个解释就是合理化，合理化就是辩护，那么辩护就是你意味着你站在他的这一边。那在北京来讲，他这个思维特别简单，你不说话这是最好，他不希望有一个人突然在解释这个事情，在讲这个事情，让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他最害怕是这个事情。而政治学者本来做的就是一方面做自己研究，这个解释放在学术领域里头一起讨论交流批判互相批评，另外一方面政治学者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跟公众来解释政治现象、政治的趋势或者和历史。那么这个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传统文人也是这么做，但是似乎这种政治学的现代的角色，比如说马克思韦伯甚至亚里士多德当年的这种角色，一般公众甚至党是不理解的，他们要不然就把政治学者理解为单纯的国师。国师你也知道，在北京是有国师的，藏在海里头啊，和历经三朝三代不坠，像坟道一样的啊，这是他们以为的国师。但是如果说你公开不断的向老百姓、向公众、跟知识分子在对话、在解释现在一个政治的问题，在国内或者说在周边或者在中美关系之间到底发生什么，谈自己的看法，我没有人，我并不想说一家之言就是对的，只是说在谈我通过我自己的理论、我的专业，我谈我理基于我的研究我理解的东西，我不懂的我也不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觉得我是个麻烦制造者，怎么总是有那么多声音，总是有那么多解释，为什么你要解释，他就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要那么多解释。
就是说您从事这个社会运动研究的话呢，你一解释就被认为是辩护，那一辩护就被认为是跟党唱着对台戏，当然党会觉得不高兴。那么说到这个党的问题，我们要请您谈谈，就是说呢，又回到刚才说这个非升即走，非升即走这个东西呢，最后是由党的书记他来实施啊，可能多数情况之下。那么就是说呢，能不能请你谈谈，就是说在高校里头，党的书记呢，他是怎么样起到一种，是不是起到一种思想警察的作用啊？那我也想到一个笑话，就是前苏联时期有人在红场丢这个传单，结果呢被警察抓了之后呢，发现这传单都是白纸，上面没有字，警察呢想了想之后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么请你谈一谈党的书记，高校里党的书记和你们教师之间的关系。
对的，党的书记当然他是一个话事人，他是最后出来讲话的。那其实在大学里头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党的书记，就像我的同事们都是党员，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我没法 我不知道他们在开什么会，我不知道他们在讨论我什么，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办公室政治，它变成一个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的问题，这是很有趣的。你如果你要融入办公室政治里头，你必须你先加入党支部的生活会，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怎么样一些讨论一些共识，我们也知道党支部党内的并不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某种意义上讲自己在背离这种所谓民主集中制，那到底谁的个人意见在决定最后党支书来拍板，其实这都不重要了，重要就是党的意见我们知道是这个黑箱作业当中形成的，然后呢他会把这些东西变成冠冕堂皇的跟你的谈话，心理的谈话啊、然后谈话呢又可能是以所谓的学术的名义，以或者甚至是私人生活的名义来谈，最后呢他最后是变成党的，他以行政的方式，他不是以党的纪律，因为我不受党纪律的约束，最后他以行政的方式来约束你，要求你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这就是很有趣了。我经常在田野调查的时候被召回，被县野召回，经常被拦阻，比如说我买了机票被拦阻，前一阵子我说我曾经被清华大学半个保安的队伍给拦住，真的是半个保安，因为被30多个保安把我给拦住，我也真没见过那么大的阵仗，这阵仗
您去做什么呢？就是用半个保安队伍来，
我只是说对，我是2014年占中运动10月2号那天我订了机票，准备去飞去香港，然后一早出门倒垃圾就被他们拦住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被拦住保安，把我护送到或者说押送到这个学院的办公室系的会议室，然后在里面是我的那些同事们在那里，他们就是教授、党总支、还有工会主席，就是学院的各种各样的党的职务的身份，那他们同时都是教授。那这就是中共现在的一个对意识形态，我有时候经常觉得迷惑的地方，到底还有没有知识分子？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党员，而且他们就在做党工的工作。然后必要的时候他们会
对把您送回去之后，就是那些同事都在那个会议室里是等着您出现，那他们是表示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呢？
他们一句话不敢说，他们一句话不说，他们就只是把我扣押在这里，就是以陪伴的方式。以这种人身限制的方式，让我就别跑了，别动了，待着了。至于我的机票是不是过时间，什么什么什么，他们都不关心，他们只是接受党的命令，把我放在那边。当然，有些朋友说这是保护我，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子，这谈不上保护。他们奉的并不是学校的命令，这种党的命令到底从哪里来？当然，我们可以探究，可以考察，但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在他们执行党的命令的时候，我看不出任何一点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他们都是党的干部，党的指令在行事的这种僵尸。以前我在人民大学的时候，我记得89的时候，我们袁宝华校长还对学生有很多保护，那这种保护我们是能感觉出来的，我们知道什么是保护。袁宝华校长前2年去世，我很多校友真的是去悼念他，去他的遗体告别，我们都非常感动，我们都互相在传当年他是怎么保护学生的。那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和这种教师的关系，不是这样子一种互相有理解有亲情的，完全就是一种思想警察的关系。比如说我的系主任曾经有一次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跟我无数次谈话，其中有次谈话的时候他就直接问我，你做这些研究，你做这些田野，甚至接受一些国际媒体访问，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而这个话我就听得很我真的很惊讶，我就是说一个教授一个同事系主任怎么会问出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警察才会问的话。从他嘴里问出来，无非是他在扮演警察，或者是有警察请他帮忙问，那么我当然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这个我没必要回答他的问题。
那这确实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不对？那么
不是学术问题，他也毫不掩饰，毫不掩饰这一点。
对，他没有觉得这个不正常，他觉得很正常。那么就请你谈谈，就说到这一点，就是说既不允许你做这个，就是不希望你做田野调查和研究， 同时也觉得你接受外媒采访那也是一个罪过。那么这么看起来，就说在高校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大家是没有学术自由可言呢？
我相信在中国大学目前学术自由的空间，如果说自由的话，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看这个体制，它不是欢迎知识分子的。这个体制就像，以前德国的学者有知识分子作家，Ben， 我记得他说纳粹的整个政权它是反知识分子的。相比之下，苏联的政权还没那么反知识分子，我们要承认这一点。知识分子或者说他的企业也是厂长负责制，那么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高的待遇。那在中国，我们说今年是正好是党的100年，我们这个话当然不是说他这个党其实还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他吸收了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国内革命的时候，这个党他是承认自己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锋的意思是说工人自己是产生不出什么领导的力量，而是从知识分子当中产生，这点和太平天国其实是蛮相似的。所以他对这些东西他知道自己是建立在知识分子基础上，很注意吸纳所谓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到延安去，这是他引以自豪的。党的干部很多是出自这一代。然后到了49年，特别是52年之后，随着高校改革以及慢慢我们看到的56年、57年反右，最后我们就看到知识分子是被洗澡，然后被关到劳改，然后进牛棚，整个巡抚被做臭老酒的一个镇压的过程。当然，这种镇压没有像所谓对敌特反那么严重，这其实基本上作为一个阶级来讲，也是被巡抚被镇压了。然后到79年之后，才这种知识分子待遇才有所好转，但是这种好转也是很有限的，就是他像这并没有比其他的普通的工人、农民，更有好的一些待遇。所以我们到后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让比如说出了万元户之后，我们就看到知识分子待遇自身并没变化。所谓的这个做导弹的、研究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在80年代末其实是很典型的。那么90年代在89之后，我们说搞市场经济改革，知识分子待遇才真正开始好转，很大程度上是靠市场的一些回馈。那另外一方面呢，党也意识到，控制知识分子、巡抚知识分子不能再用这个大棒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个胡萝卜的方式，用二桃杀三士的方式，用很多国家的资金做一些课题，引导知识分子到国家课题上面。所以在尤其做社会科学的这些，因为我们知道做自然科学、做工程类的知识分子，他们还可以依靠市场获得相当好的这个收益。那么做人文的、做社会科学知识分子呢，很大程度上确实是靠国家、靠政府各个地方政府层面上的这种政府基金来生存。那么政府基金就成为知识分子能够安心下来，甚至出现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谓的二桃杀三士，当然不至于杀，但至少是被市场、被这种基金这种方式给驯服。这也是很，当然我们承认是很美国式的一种方式，在欧洲、在美国，知识分子你在体制里头，你要在大学里头，也要靠申请基金才能够这个做自己的研究，这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比较公平、有竞争的一个机制。那么就互相来比，我觉得这问题也并不大。那重要的是，
只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是在中国它加上了一个政治的紧箍咒，可不可以这么说？
加上了政治的一个禁锢，加上了政治的审查，尤其是过去9年，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质了。仅仅靠这些东西并不够了。比如说国家课题里面，我每年看到打开的国家课题的申请表里面，重点课题里面一大半，甚至说几乎全部，都是这个某某某的思想研究、某某某的这个不拉不拉研究。那么一般课题来讲，那你能够做自己独立研究的空间基本上是趋于零。这个对工程类的这个知识分子，如果说他们还叫知识分子的话，可能真是没有感觉。但是这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这些知识分子来讲，只有去大学里头，那么基本上是从课题、从经费来讲又回到了一个，你要么接着课题，你就是纯变成一种文人；你要么不接着课题，你就只能是受白眼，你就是你各种学术竞争只能是甘居下风，你就被不飞升即走掉了。那么
是，那么其实呢，就是 我看到网上也有评论讲啊，就是说你最近几年传，就是说只要你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如果你研究跟梁家河有关系的任何的课题，你的经费肯定是有保障，肯定是大大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追随这个梁家河这个课题。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就是说你的很多同事呢，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大概你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或者说不定是唯一的一个异类，你不是党员。那么从这点上来看呢，就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目前的这情况下，只能在政治上来让自己成为一个附庸之后呢，才能够活下去，才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生存，那么就是要通过辩解才能够活下去，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对的，现在的面临问题就不是一个说知识分子只有忍气吞声做一个附庸，就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现在被镇压了，其实大家都没话说也没有关系，就生存的问题，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像我感觉像193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那所有知识分子，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当时的民主党派都面临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右翼的政党还是左翼的政党，我说的1930年代日本，那么只能转向拥护军国主义。那这是30年代的日本，那在中国的今天，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样，只能转向，你不能消极的说我不做研究了，我躺平。那么党国实际上就像我们看到的，党评一提出来，党国是把党评是当作一个禁忌，是要消灭他的。在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头，他是不允许躺评的，你要躺评就把你赶走，他不允许有这种任何消极的抵抗的。那么所以如果要生存的话，那么只能辩解，只能是转向，辩解转向是同义词。那么在这意义上讲，学术自由的共同体所形成的大学早就已经变质了，从52年以来就变质了，至少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和政党政府之间关系至少是比较宽松的，在北洋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北京政府，那么哪怕最后南京政府建立之后，那么在北京的大学们，北京的知识分子们也是有相对的这种遥远的距离，有一个中心边缘的一种自由的关系，而且他们照样能够拿到教育部的薪水。然后在自由主义，比如说胡适的代表的这个，包括后来比如说西南联大的校长，很多的这些自由派的这些知识分子主持教育，我记得是姓朱，叫做朱校长，我忘了，就西南联大就成为在昆明最民主的一个大学，哪怕内部的学生是很反国民党政府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即便在抗战时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冠疫情的抗疫时期，那么西南联大在昆明学生都能够保持相当的自由，那这个是自由主义很难得的一个传统，也是中国现在的知识分子所怀念的一个黄金时代。那当然这只是20世纪上半叶的状态，那么在这之后，知识分子确实不是一个自由主义多少的问题，像胡适当年所说的，而是这个有无的问题，当然是无，可以毫无疑问的讲。那尽管是在无这个环境当中，我要承认80年代以来，特别是人大附校以来，在北京的高校当中，在精英大学当中还是有一定的自由，比如说北京大学，比如说我们人民大学有相当的自由，这种自由度是可以说是一种特权意义上的一种自由，我们在保持了一种最大限度自由，甚至人民大学的这种自由度，思想解放程度要超过北大，毫无疑问远远的超过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完全是改变了这种当年的这个王国维，当年的陈寅恪所确立的这些基本的精神，所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在5、20年之后荡然无存。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吴强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分享他的个人经历和普遍的观察。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收听，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